我们今天哈，这个本来要讲这个五常品啊，但是我们有同修呢，那么写了一个字条，他说我每次呢讲完经都在唱三宝歌，那么这个歌词呢并不很深，但是呢后学啊这个愚钝呢、啊。然仍有部分的词句呢不能够啊这个圆觉啊，那么同修中呢如我者呢恐不止一人啊，为此呢那么请教授呢那么能够简明的开示为导啊，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的啊，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三宝歌啊。这个三宝歌哈、啊、它是太虚所作的词，太虚呢是近代啊，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我们很崇仰的高僧啊，他的这个太虚作的词啊，但是曲呢是弘一大师哈、啊、那么这个做的这个谱的曲啊，我们来看哈、啊，我每一次呢讲完了经，我心里都这么想哈、啊，说在唱三宝歌的时候，你们应该是每听过一场，那每一次唱三宝歌都会有不同的体验，都会有更深入的体验，而且是一天比一天进步，一天比一天进步，应该是我一直都这么想。那么我们还是把它简单再把它。这个解释一下，这首歌以前有简单说过的啊。他这个第一个这首歌哈、啊，它是三宝歌呢，就是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。那我们看哈、啊，它的第一哈、啊，这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就是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啊。那么第一段所谈的呢，就是皈依佛。第二段所谈的是皈依法，第三段所谈的是皈依僧。我们来看第一段啊，人天长夜，宇宙暗暗，谁其以光明？其实问题就在长夜。为什么叫长夜呢？因为我们看不出希望的时候就是长夜，我们有很多的烦恼的时候就是长夜啊，长夜漫漫，看不出光明嘛啊。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一天里头有多少我们想不开，有时候有多少事情我们气不过，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很不安，有多少事情让我们忧愁，有多少事情让我们生气，有多少事情让我们焦躁不安啊，就是这个真的是人天长夜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看不到这个光的时候，你自己唱这首歌，或者是你碰到了一些难题，你的听完经心比较开一点的时候，唱第一句话人天长夜，宇宙暗暗，谁其以光明的时候，突然间因为那一天你心比较开了，比较晴朗了，所以你再不是昏暗的，所以你有一种法喜，你有时候光是感觉到说啊，真的是人天长夜啊，我们确实碰到了很多的啊艰困，我们碰到了很多心情不舒服的地方，这是佛来启发我们的。我们打个比方，比如说佛他是这个觉者，他完全的觉者，他是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啊。那么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佛呢他是这个能够正遍知呢？因为他看到了现象界的世界，也看到了本体世界那个世界，他不只是在我们这里啊，他的法不只是在这个国家可以用，在别的国家可以用，不只在今生可以用，是来世可以用，不只是谈的世间法，一样谈到了出世间法，不只谈到了这个啊，政治如如 也一样谈到了世间生活上种种条理的东西，所以他是正遍知明行足，他清清楚楚啊，明白，他有那么好的明亮啊，宽博的智慧，那个明就是智慧啊，他的行是如此的丰富圆满啊，你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教化，不同的协助，甚至于哈、啊，他有更多不同的熏陶，所以明行足啊，他自己就是一个圆满的一个行动者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他是任何一种障碍到了他的手里头，都会很快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化掉，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开解，你也从种种的障碍里头解脱出来。所以叫做善事，善呢就是啊善于的善，事呢就是消逝的事，就善事，你有障碍很容易就可以消逝，善事，世间解，他看世间说的事情都可以找出你从里头啊，可以给你很好的解释，也可以给你很好的从那里可以解脱，你也可以让你看到很好的启发，所以善事世间解，所以他是如来佛世尊天人师啊，他什么事情都看到了真理的那一面，是如来啊，他是一位佛，是觉者啊，是世尊，是我们世间大家所尊崇的啊，这一位啊，这个伟大的佛陀。那么他的真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是人间长夜，不是吗？有时候在感情上想不开，有时候在这个工作上有了一些这种障碍或者逆境，有时候呢是在家庭生活中或子女上的问题，有时候是健康的问题，有时候没有别的，就是刚才这口气吃不下哈啊，就已经气得快要发昏了，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了，那难道不是长夜吗？所以我们人世间所碰到的种种的痛苦，其实都是在我们有障碍情况之下而产生的。这个我已经有两三个月都是在逃难啊，因为人家在修理房子啊，啊我只要有一点时间，我没有办法在那里住着这样子那么大声，我起先本来想说逃到这里来啊，看可以不可以继续阅读啊，或者写一点东西，这里要查个资料，我没有办法查，后来我就想那好吧，那就到我办公室那边去吧，也不习惯，我还是喜欢在我的书房里头，才因为我要看哪一本书，要读哪一部经，我马上可以查考啊。哎呀，这个觉得不晓得怎么办才好，然后后来怎么办呢？我突然间想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何不干脆就有空就去玩算了啊，所以我就多一点时间可以去爬山，我就多一点时间去玩啊，那甚至于这个我去爬两次南横啊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，蛮有意思的哈、啊、那有时候回家刚好在吵，没地方去，我跑去跟我母亲聊聊天，去看看她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我觉得，我发觉说，你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还不错。所以，一直到这一两天开始宁静下来了，我又开始在动笔，又在做笔耕了。我今天第一篇呢、啊，写了一篇东西，写什么呢？我写了。没有比生活没有比现在啊，就是说你没有比现在生活的更好啊，你的生活没有比现在更好，因为你会不好，更你会变得不好的原因是从比较来的，是从分别心的执着来的，是由于我们产生了这种就是二分法的想法，然后产生执着而来的，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痛苦。我们有现在有一个东西，以后失掉一个东西，我们在得失之间马上就会产生执着。如果我为什么要失掉这个东西？ 你只要这样的话，你就会很不愉快，你就会很痛苦。好多人啊，好多个日子以前啊，有一位这个老菩萨来找我晤谈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每天都要照顾我先生，我先生随时随地都会骂人，都会打人，而且在医院，我是24小时看护，就是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，有时候真的气胀。”他说：“他以前，他要劈腿，他要婚外情，不止一个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所以他劈好多条腿。我现在想到，我心里面就想不开。”他心里面，所以他的心里面是人间长夜，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他受苦，受的苦还不只是生活上的一些煎熬，现在面对的是这样。而且他如果比我健康还好一点，他现在弄得已经不行了，也没有人要了，回来躺在那里却是他要来照顾。他有时候就会想到，他看起来，他说照顾的有时候会昏黑。我就想起来说，你要我谈人间长夜哈，我可以讲很多人所能碰到的苦难的日子，那个叫人间长夜。后来他跟我谈完了，我跟他讲说，你如果去给他想说，为什么独独我要受这种东西，为什么你以前对我那么不好，为什么我现在还要照顾你，可是你又觉得你不照顾他心里又不安，所以你每一个东西都有两个答案，都会起分，都在这里起分别执着，所以你才有这么多痛苦啊。我说这样吧，这个你既然那么样子的还是放不下啊，那你就好好的照顾他吧啊。不过我给你一句话，这句话你看看，那就是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。你好好想，每天想这句话。他只要被他先生骂，他就想着骂完了以后呢，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。他的先生快要骂之前，他也想到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。骂完了又很难过，他又提醒自己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。所以他发觉他不断的练，不断的练，练了几次，每天都练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后来这句话常常把它练练。”后来他跟我谈到第三次的时候来跟我讲，他说：“老师，那这句话你跟我讲这句话，也许你不见得记得那么清楚，现在已经变成我记得很清楚了。”所以有时候慌乱，或者是不满，或者是心里面突然间就想到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了，然后就想到对呀、啊。所以至少我还有力气可以照顾先生，至少我还可以哈、啊、这个儿子女儿虽然都住在国外那么远，但是毕竟我健康，他们也给我一点生活费用，我还不错，而且也不错，在医院里头哈、啊、随时可以找到人家帮忙哈 啊也还不错，所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了。所以每天都这样。所以他有一天来跟我讲，他说我有一天我觉得啊，这个老先生他又不晓得怎么样了，他竟然啊会打人啊，会揍人。我是在当时本来是非常生气的，但是突然间冒出这句话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，所以我的气突然间没有了，我只看到此刻当下我要活得正好的生活。这就是佛就给我们的一些法味，只有佛真正给我们这一个哈、啊，对人生能够看得开的，随其以光明，让我们看到生命终结以后的希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中种种的希望。所以随其以光明呢，他三界火宅，众苦坚迫，随即以安宁。在这个我们这里的欲界啊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三界的火宅，我们呢不只活在欲界而已啊，我们有很多的欲望啊，而且我们也在色界里头，是不是？那在这个地方你看看你所看到的现象世界，而且我们有这么多的欲望，我们的身体就是欲望的整个的一个写照。我们身体有多少欲望，你看看，要吃要穿要喝，是不是？还不如如此， 还有很多生理上的需要啊，性的需要，感情的需要，成就的需要，还有很多的追求。所以欲界色界，我在追求，我得不到啊，那求不得，冤憎会，整整种种的这种苦啊，那么这个自然而然产生了很多的痛苦。所以在这个三界火宅里头，重苦艰迫，谁记忆了安宁？谁能真正给我们真正的安宁呢？大悲大智大雄力，南无佛陀也。啊，真正是大慈悲，真正的大智慧，而且是大雄大力啊，这位佛陀啊，他给我们的，他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功，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工具，也指点了我们真正的啊，那个这个很安然的、喜乐的、自在的那一个生活的态度。所以大悲大智大雄力，南无佛陀也。你知道那佛舍，我们这里是讲堂啊，但是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看哈、啊，这个佛典里头，你从乐藏啊，就是读藏大藏里头这样去读，你会看到这个禅饮气象啊，这样子著作里头，你看哈、啊，佛寺的建筑，那个整个佛寺的建筑哈、啊，那个大殿就是这个心胸，可是后面哈、啊，大殿的后面哈、啊，通常是藏经阁。就是陀啊，两边啊，这个就是两只手上去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啊，一直等于是脚，所以三门要上去的地方上面一开始就一定写着不二门，也就是那个是脚踏实地一定要去做的。好，那么你进到了佛寺，一看到大雄宝殿，为什么叫大雄宝殿呢？它就是大雄大力大智慧，所以他叫的大雄宝殿。所以你的心里头也有佛陀，你的心，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一样有佛性啊。在禅宗啊，过去称也有称它叫本觉啊，或者灵觉，或者佛性，或者自信，这个都跟佛是平等的，没有两样的。我们之所以跟佛不一样，我们之所以偏离，变成有痛苦，变成有这种三界，活在三界火宅里头，是因为我执着在那个地方。什么叫执着呢？就是每天执着在那件事情，就好像弄一条绳子把自己绑在那个地方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把一个人把他固定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他在一个无常变化里头，他一直想这件事情，那他就会执着在那个地方，就会被牵扯的非常的痛苦。人应该是波浪来的时候上去啊，波浪这个海水啊，这个海潮下落的时候它会下落，它是起落的。人是在空中翱翔的，随着去弦可以翱翔的，可是你把它绑住的时候，这只鸟就不能飞。人的心本来是应该是自由的，但是偏偏执着在那个地方，然后用一个批判性的东西不断的互相的倾轧，就产生一种对立性的思考，所以内心里头充满了这种执着跟矛盾，那当然就会有很多的困难。那么佛陀这一位大雄大力啊，就在这个胸襟里头的这个佛陀，也就是这个佛陀，也就是那个佛陀，所以你看的是大雄宝殿，它指的是指佛陀啊，也同时指的我们内心里头那个佛性。那么大雄啊，这个大力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它是大悲大智的。为什么称为大悲大智呢？悲就是慈悲，就是大爱；智呢，就是真正的开启过的智慧啊。悲跟智是双运的，从一个哈、啊，这个解剖学的来看人的身体，也其实很好玩。人的脑子，左脑跟右脑大体上啊，有一边是属于比较偏离分析的、数理的、逻辑的、分别的，这是左大部分放在左脑； 尤其是男生更明显，大部分都是在左脑。右脑那边呢，就是感觉的统合的啊，感情的统合的美感的协调的那个部分，是属于右脑的。所以语言的中枢大部分都放在左脑这边，而不是在右脑那边。不过女生她是分两边放的，就是她有一部分放在左脑，有一部分放在右脑。所以最近有一位大学生，他跑来找我，他跟我谈到说，他车祸以后脑子开了刀，医生跟他讲说他的语言会有点影响就是了。我说可能影响到最后也不大就是了，你试试看应该会好，因为另外还有一边他可能会补过来，所以应该没问题。结果那动手术经过这个大概三四个月以后，这个我现在问他说，那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各方面有没有什么大障碍？他说好像没有什么大障碍。我说医生跟你讲的跟老师跟你讲的都一样的，好，这是女生。但无论如何，左脑跟右脑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么那个所谓爱的那一部分，也就是慈悲的那一部分，通常是一边，左脑是一边。那为什么要悲智双运？就是你这个头它是用一个偏低体把它整合起来的。所以所有世界上的宗教也都有共同的手印，就是合掌。合掌就是一边是悲，一边是智，一边是爱，一边是博爱，一边是知识。就耶稣基督来讲，是一边讲他是讲博爱与知识。就儒家来讲，叫做人智双修，一边是人，一边是智。就佛法来讲，叫悲智双运，就是一边是慈悲，一边是智慧。所以你的身体就是证明，你的手合起来就是这个生命的花苞，你在礼佛的时候就是这样开启这个花苞的。所以你光是有智，但是如果没有悲，没有智，没有这个情感的世界，就不叫做就不行。你只有情感的部分，没有智也不行。所以菩萨这两个字叫做觉有情，一边是觉的，一边是有情的，这两个融合在一起才是的啊。固然呢，在解剖学上并不是这两个脑截然分开，但是大体上是各有它的一个偏啊，这个它的一个功能啊，但是是整合起来的。那么所以这个大悲大智大雄力，南无佛陀也，照览万有，任习前身，功德莫能泯。他能够照览万有，万有的意思呢，就是照览，就是觉照每一切众生啊，不只是人类，所有一切的众生，万有就是所有啊，因为事而形成各种不同众生的啊。那么这个照览万有，任习前身，让所有的这个生命世界都能够增他们于任习之上，就是让他们都能够活得温暖，活得舒适，活得自在，就是任习。任习就是碰意啦，啊，就是很柔软的，可以那种坐的地方啊，就是在登众生哈，以任习之上，登失明以任习之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功德莫能泯，他的功德啊，是功呢，那么指的是啊，一个智慧的开启。德呢，是代表着一个人啊，在这个人间的福报上啊，他所做的一些努力。那所谓的功德呢，就是同时一个是功，一个是福德，是一个呢是我们修行上的所谓的那一个部分的功德，一部分的所谓是福德，我们合起来称为叫做功德莫能泯啊。今乃知为此事真正归依处啊，现在我才真正，我该归依，我该回向，我该真正向他学的，那就是啊，这个就是佛陀真正的归依处，尽行受现生命，信受勤奉行，尽我有生之年，尽行受现生命，我把我自己啊奉献在这个上头来生活，奉献在这个地方来 共同弘布这个佛法，就叫尽行受现生命，信受勤奉行，我们真正建立了正信啊。那么信是道源功德母，我深信，深信不疑，我的自信信心稳定的，我的信心也是稳定的。那么受，我愿意接受佛的种种的教诲，我勤奉行，我愿意努力的去行动。这就是啊第一段的意思，它的重点是在佛那个大慈大悲啊，大雄大力大智慧啊，那他的功德莫能明，他是这个第一段哈。第二段是法，法是哪来修行的啊？所有一切啊，说在讲法里头，法是所有一切事情的一些现象，都在法里头，都有它的法。哎，所以善法是法，恶法呢也是法，可是佛法呢却是觉法。那个佛那个字是佛所教的觉醒的光明的照然万有的那个法，那个叫做佛法。那现在谈到了这个佛法的部分，他你看二谛总持，三学增上，恢恢法界身。什么叫二谛呢？二谛就是这个熟谛跟真谛。熟谛就是属于妄的这一部分。我一再提醒各位，佛学里头啊，佛法里头谈的那个妄，绝对不是我脑子有了妄想的那个妄，不对啊。那个妄是指的是我们这个现象世界都叫做妄啊。所以我们呢要知道做下妄法，因为什么？他们因为毕竟它是无常，毕竟它是空，毕竟它是一切由心事所起，它并不是最后究竟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称它叫俗，也称为叫做世间法。那我们呢也可以说这个它就叫做俗谛啊，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种种所需要遵守的那些真理，这一些包括自然科学的东西、社会科学伦理的东西，乃至于种种哈、啊、维持我们健康人类秩序的东西，都叫做俗谛啊。那这个东西呢，都是属于妄，都是属于假。但是我们却生活在妄里头，也生活在假里头。我还提醒各位，千万不要把妄当成说啊，精神到精神科医生去看说，哎，你这个人有起了这个妄哈。啊，有这个妄想症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佛学里头是把这个东西称为一个妄，就是相对于真的意思。那这个是呢属于熟谛。那个真谛的部分呢是属于什么呢？真谛的部分是属于非现象界的，所以它叫做不妄啊，它不是妄的东西，它是属于真谛。那真谛既然从现象界来看呢，它不属于现象界的东西，它属于本体世界的东西，所以它只剩下空性，它叫做性。这个空性并不是没有，这是这个空性呢，既不是常，也不是无常，它超越于常跟超越于无常啊，所以它是存在的，它就是我们真正的，所以这个所谓的真的那一部分，所以叫真谛啊，也就是出世间法。所以我们几次给各位讲啊，我们的生活当中必须要去注意的是啊，我们在人间走这一趟，其实它就叫做假。那个假的意思呢，不是真假的假，那个假的意思是说，有时候通知上这么写啊，说假某某对中山堂啊举行这个歌舞表演啊，那个假就是假借凭借的意思，那个假不是真假的假啊。啊，所以空假中里头的假，空只是真谛，假就是俗谛，中是这两个刚好融合起来的时候，那个叫中。所以怎么说呢？说我们以前在讲课的时候常跟你讲，我们来人间，这个人间呢真的是如幻，是不是？可是你明明知道它如幻，你要修如幻啥妹，可是你在幻里头啊， 旺或患里头，你还是要好好生活，去创造福报。你知道人生像一出戏啊，可是我们一定要好好演这出戏。人生如梦，但一定要去做一个好梦。人间如旅，像旅行，我一定要去做一个啊，这个丰富的喜乐旅行，圆满的旅行。那个东西，那个喜乐圆满结合啊，让我们无障无碍，那个部分叫中。所以天台家讲天台三观，指的是啊空、假、中，透过空跟假的制合产生中，所以叫中道。那个中呢，中道并不是站在中间，是融合成为一个智慧，融合成为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美妙的态度。我们既是在我们的现象界里头，我们在得失之间看得很清楚，可是我们也能够在那个地方创造了很多的福报。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学很多的知识，很多的观念，很多生活上所遭遇到的情绪，可是这个是妄。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借假修真，我如果从里头能够超越出来，我的生活会更好，而且我的智慧会被开启。所以现在二谛总持，那可是这个二谛总持，我们超越了二谛，可是要去修这个二谛呢，哈、啊，那么这个透过空的修行，我们到了灭尽定。可是灭尽定以后，如果没有回到如来地的时候，啊，没有回到这个现实的这个生活里头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变成小圣，他就没有回到融合到这边来，啊，所以这二谛呢？在这个地方，二谛总持在这个地方呢，他要去做的是三学正上，也就是说修行上必须要靠三个东西。这三学是什么呢？戒、定、慧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需要戒呢？因为我们有戒的时候，戒才保护我们，戒是一套纪律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佛呢，他要圆寂的时候，那欧兰就问说，佛啊，你离开人间以后，请问我们要以谁当我们的老师？哎，这个有点摆明，好像哈、哦，请你指定掌门人那种味道。可是佛并没有走这条路啊、哦，佛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说，以戒为师，戒就是纪律，所以戒是一个非常宽广的东西。我们看哈、哦，戒是一套纪律，你的身体里头是一个非常缜密的纪律。那一套纪律乱掉了，那你就会产生问题啊！你的内分泌的纪律换了，哎，你的整个身体行为各方面通通会出问题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的传导各方面一旦乱了，那你可能你的思考、感情世界、身体的毛病就会出问题。所以身体是一套戒律，宇宙之间也是一套戒律，没有那套纪律固定。虽然它只是一个现象界的东西，都是属于妄。但是他还是需要戒律，没有戒律不行。哎，那好，人的生活自然而然也产生了戒律，生团需要戒律，这个社会需要法律，那这个社会需要这个戒律，人的生活里头需要伦理，需要彼此之间建立一套互相能够啊，这个不会产生摩擦冲突，乃至于产生更多的灾难的一些戒律。所以你看看，所有的科学都是在发展宇宙之间，在发现一些戒律、纪律。我们用这些纪律来建造房子，用这些纪律来做医疗、发展药物。我们用这些纪律来发展我们这整个社会共同遵守的一些东西。所以，纪律根本是一个生命世界的护法神。所以，有戒的时候，就是有护法。有戒的时候，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就不会乱掉。有戒的时候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不会陷入人天长夜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他必须靠三学增上，恢恢法界身。恢恢法界身是指恢弘的意思，啊，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那个光明的，啊，这个无量无边的。啊，你随时都可以取之不尽、用不绝的那个法界，那你就会在这个地方。它那个法界是指这个，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间法，不管是真谛或者是俗谛，你都在那个地方融合成一个很好的界。那你的身体、 你的健康、你的社会、你的国家全部都会稳定下来。所以恢恢法界身，净得纪元，然患失极，荡荡涅槃成。我们讲过，在这部经里头讲到染净二法，也就是我们的心有染净二法，一个是染法，是容易染的、染执的，一个字是清净。如果我们用了我们的染去执着在我为什么这样，偏偏为什么我会这样，我就是不满，那我们就会染在那个地方。可是染这种东西啊，就需要净来解套。所以染跟净这两个东西，你只要生活在现象世界，就免不了会有染。可是染的时候呢，也有净，所以染净二法合在一起。那么这个净得纪元，也就是说我的净法最后能够让我啊，我们的生活里头染法的部分、染的部分，我们可以从那个地方真正的啊，可以不会变成执着，不会起分别心的话，那净得纪元，然患失极，我们种种的染种种的执着，就这样就极灭了，就自然而然极灭，就解脱了，就极灭了，荡荡涅槃成。那个啊，这个坦荡，那个稳定，那个自在，那就是涅槃成。所谓的涅槃，指的就是指我们的空性啊。所以各位，涅槃的意思，你不能把它解释成说哦，佛涅槃啊，只有把涅槃解释成这样，那只是其中借用佛离开我们的人世间叫涅槃。其实无所谓入涅槃，无所谓不入涅槃啊。涅槃就是这个心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这种这个成见、偏见、刻板印象，没有这些东西，这个心自然而然就是清净的。我们称这样子的心，有很多的知识来，我们不会执着成为成见；有很多的事物来，我们知道怎么去啊，有创意的啊，有智慧的去做思考、去做分析。啊，这些东西就是靠有涅槃的这个心，它才是真正能够生活得好，能够面解决各种问题，我们的智慧才能够开展。所以荡荡涅槃成啊，这个荡就是宽博的意思，涅槃成。众缘性空为示现，南无达摩也。我们根本就生活在啊这个众缘之中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缘，但是所有的缘起，但是要注意，后面却有一个性空。我所谓的性空的部分，是指我们的自证圣智，那个是性空，那个也就是涅槃以后所产生的这一个智慧。那众缘呢，是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种种的缘，这个缘是就是产生在缘事里头，有缘就产生事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看，摩甲跟摩乙两个人见面以后，他们两个人就那么深爱的啊，非他不嫁，非他不娶啊，产生这个事啊，这个事最后他们即使他们的家反对，他也会偷偷的跑去结婚去了。但是也有一种想法说，你们不让父母亲反对他们，但是他们可以怎么样？他们可以跑去烧炭自杀，都是缘。可是这个缘产生的事，这个事却导致他们的结果，所以众缘。那么生活中缘的背后，如果是性空，就是涅槃的那个部分，那个人的永恒存在，那个涅槃的部分是属于本体世界的。那我们就很清楚，我们在人间走这一趟，每一个人的遭遇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体能，每一个人的性别彼此不一样，甚至于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啊、兴趣啊、情绪的状况，通通都不一样，那是个人的缘。可是有一件事情却通通都一样，就是性空的部分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如果你能在那里解脱的话，那个你那个不二之性，那个如如之性，与佛无异，没有什么两样。好了，问题是我们一直抱着那个众缘所产生的事，抱着它，好像这副牌 你一直要玩下去，啊，玩过了以后说再来一次，还要来啊，所以一直在那个地方转啊，所以其实佛法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